各位早安，我们今天灵修彼得后书2:11-22，求上帝带领我们。在这一部分经文中，彼得进不来描绘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以及他们所教导的一种放荡的反律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可怕的影响。我们呢就看见彼得用非常严厉的话来指责这一批假教师和跟随假教师的人，甚至彼得说他们一度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呢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仔细来推敲彼得的用法，他这里所讲的认识，从他的一贯的用法，我们可以说彼得并不认为说他们重生得救，后来又丢掉了救恩，因为呢凡到主这里来的，主呢一个也不会丢弃，因为我们的主对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他的灯火也不吹灭。因此这一批所谓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人，这种认识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撒种子的前三种情况，他们呢不过就是头脑上有一些教条化的纯粹知识概念化的所谓认识而已，他们呢并没有真的与真理建立活的关系，也没有真正的活出敬畏神的圣洁生活。所以彼得强调，真正的认识主一定会带来对神的真敬畏和生活上的真正的转变。所以彼得不遗余力的来从四个方面刻画这些假教师以及跟随假教师的人那样一种放荡无度的生活方式。我们呢不妨从四个方面总结。彼得呢就提到这些假教师们，第一，他们无知而又狂妄，他们根本对属灵的事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呢他们却毁谤有尊位的，所谓毁谤有尊位的，毁谤再尊位的，就是指他们毁谤天使，毁谤属灵的事儿。他们觉得这些很可笑，殊不知我们是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之中。第二，他们纵欲而又粉饰，他们白天都一眼乐，你知道希腊罗马人非常批评白昼宴乐这种倾向，连外邦的文化都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们却喜爱白昼宴乐，甚至是满眼是银色，就是每见到一个异性都会想入非非，充满淫念，甚至也会有放荡的淫行。他们会不断的越界，一开始也许只是看一张色情的图片，但是慢慢的就会被引诱去看各种各样的滥交的视频和情色的电影，甚至到最后呢就会想入非非，止不住的手淫，也会走向去找妓女，或者呢借着恋爱的名义不断的纵欲，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第三，他们也贪婪而又引诱，他们就像 比尔之子拔兰贪爱不义之工匠，同时呢又引诱别人来热爱钱财，甚至呢常常说钱也是好的。第四，他们一度在头脑中对教义有过热心，但是呢这些教义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成了概念和教条，最后呢他们像狗一样吐了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到泥里去滚，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又走向这种邪淫放荡的生活方式。他们呢许诺给人自由，自己呢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他们整个内在的生活和内在的心灵的状态是被缠住被制服这样的一种状态，并没有真正的被更新和改变过。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它就会教一样在教会在人性深处来传染传播，以至于他们活得仿佛主不会再来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末世，而主呢随时会再来，但是呢他们却慢慢的引诱人活在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欲望纵欲为主导倾向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样的情况今天谁也不敢说自己就可以避免。所以彼得为什么这一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和精神来责备这些假教师呢？是因为他知道应该喂养主的羊，但是呢他发现这些羊啊被戴着宗教面具的情欲给毒化，被这种反律主义的放荡所引诱。因此他特别强调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真理与圣洁。因此彼得在这一章明确的讲论有非常实际的目的，正如主耶稣对末世时代发出的警告一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是主耶稣马可福音13章37节所讲的。因此如果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所有一切都有可能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发生。所以约翰·欧文沿着彼得的思路写，牧者要义不容辞地在教会中保守真理，就是所领受和任性的福音真理，并要为捍卫它而不惜对抗一切的反对，这是侍奉的首要原则。凡是疏忽这个责任的就有罪了，因为很多有害的异端学说和谬误趁机出现，侵扰败坏教会。那些有责任要维护福音要义公开与完全宣讲的人，反而张口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长老、牧师、各个同工，甚至常成了异端邪说的领袖，好为人师者大有人在。所以特别在福音基本真理各方面都受到反对力量非难的时代，我们尤其看重这一责任。这是欧文特别的提醒。同时呢，我们也特别要看到这样一种放荡的生活方式也常常对人构成极大的引诱。所以不管是教导方面还是放荡无度的生活方式方面， 我们都必须得加以警醒。在这个方面，天主教过去啊曾经定过七宗致命的罪，提到骄傲、嫉妒、暴怒、贪婪、馋嘴、色欲和懒惰，就常常缠累人、诱惑人。不过呢，面对着当下这样一种欲望泛滥的时代，2008年3月，天主教宣布新时代的七宗罪，包括吸毒、污染环境、贪财无度、令人贫穷、导致社会不公、基因改造，以及在人体实行惹起道德争论的科学试验，这就成为新时代的七宗罪。我们能看见罪的边界不断的改变，这说明啊，罪的花样在繁多。不过印度的甘地他呢也提到社会上七种罪，这七种罪是没有理念的政治，没有劳动的富裕，不分善恶的快乐，没有品质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以及没有牺牲的信仰。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用什么说法，今天啊，各样的犯罪的方式越来越泛滥，各样的罪啊越来越肆虐，人很容易就会中招。就在昨天，有银行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的信用卡和信用卡借钱的力度啊都很大，是从来没有过的活动，一定劝我要使用他们的信用卡。我说我没必要借钱啊，我也不喜欢借钱，而且呢我也不喜欢享受各种各样的便宜。结果没想到对方就深以为怪，说这么好的活动，这么好的优惠，你竟然都一点也不想。我说对呀，我何必要想呢？因为我不需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就中招，就像甘地讲的，很容易就幻想着没有劳动的富裕，想着钱财滚滚而来，就只是因为我们会占各种便宜，结果呢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了懒散，而又坐收渔利，而忽略了我们真正勤劳的品质。所以真理有正面的影响力，一方面我们必须在真理上加强，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必须得强调，真正的基督徒的真理必须得导致敬虔的生活。所以100多年前莱尔主教就这样来声如洪钟的讲道，你活在一个叫你的灵魂经常处于危险的世界之中，敌人环伺着你，你自己的心也充满诡诈，坏榜样多不胜数，撒旦总是忙着要引你走迷，最危险的是各种假教义和假教师多如牛毛，这就是你要面对的重大危机。若要得安全，你必须好好装备自己，你必须配备神所赐给你用以帮助你的武器，你必须把圣道存在心里，要好好用它装备自己，以对圣经的透彻认识来装备你自己吧。若你不重视圣经，当你碰到有人可能在鼓吹假教导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你犯错，你就是那种不像以真理为根基的人。若我听到你对得救的确据、恩典、信心、忍耐等产生问题及怀疑，我也不会惊讶。若我知道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你家人的品行出了问题，或你的友伴出了问题，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你所航行的世界充满岩石、暗礁和沙丘，无论是对灯塔或航海地图，你都不熟悉。你像是那种会一时被好些假教师牵引离开的人。若我听到一个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 聪明人引诱你犯错，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你需要以真理压舱，怪不得你像波浪中的浮木一样被抛来抛去。所以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必须接受挑战，以真理压舱，真正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认识圣经，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全备的旨意，好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时代。记住，未来以来，基督的国已闯入这世界，这个世界的正计时已经变成倒计时，主快要来了。我们祷告，天父，求你恩待你的百姓，都能以真理压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